之前的话，那么就要先让我们的福德智慧两种资粮都要能够一起增长，对不对？福德智慧增长呢之后呢，你要去学习三昧呢，从心之所欲，对不对？哎，随心所欲呢，你就可以得力了，就可以得力了啊，不会有这个福德不足的障碍，不会有智慧不足的障碍啊，这些障碍呢不出啊，不会出现啊，你就可以很顺利的学得这个三昧，得到这个法的利用啊，得到这个法的利用。所以看得出来呢，高出三昧呢，重点就是要令我们的福德智慧两种资粮能够增上啊，能够增上。这里呢是第十五个，所以很明白吗？哈，所以你看看经文哈，经文就是注视三昧，能增长诸三昧啊，能增长诸三昧。所以当你能够得到高出三昧的时候呢，高出三昧就是能够得到福德之粮，你对福德之粮有一种认同，有一种必要性。你今天呢读经听经不懂，可是你不会退，你今天呢就在这个地方，虽然我在课堂上没有办法听懂老师所教的，可是呢我为所有的同参道友呢扶起劳，对不对啊？比如说我看到一来啊，果城呢就发这个盖脚经啊，那么甚至呢有很多道场呢，很多这个师兄一到那个地方呢，就会先去亲近道场，整理那个道场啊，然后安排这个安排那个安排妥帖。只要我们一直不断的能够发心亲近道场，庄严道场，让一个道场所有的资粮能够具足啊，那么所有的法众同参道友能够在这个地方一起学习而没有障碍，我们就等于成就很多人得智慧的因缘。你在这个地方虽然自己不得智慧的利用，但是你帮助大家有一个得智慧的因缘，那么等你因缘积极成熟之后呢，你就可以增长，在你有机会某一个时间去学习那个三昧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得到通达。所以我们鼓励很多人在这一切的路上不要退，在每一个道场都有不同的角色我们可以去扮演，可以让我们的能力呢能够得到有用的地方。那么借着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扮演，只要你不退不转，就自然能够增长一切三昧。增长就是总有一天等到栽培三昧成熟的机会，对不对啊？我们台湾话讲啊，一杯咖单顾的人的啊，这就是啊，你在台下看戏看多了，立马要搬那个戏啊，就是这个意思。你真的看了，你那个台词都记得牢牢的，对不对？像我女儿小时候啊，因为每天就是看她电视，她的广告词都会背，然后那个戏如果看两次以上呢，她连这个演员下一句话要讲什么话她都会背，慢慢她就有这种个性。然后呢，像我这个是我大女儿了，我小女儿就比较在这个语言上比较差，乃至她最后呢会去学里面的唱歌，然后她到现在非常喜欢唱卡拉 OK， 喜欢流行音乐啊，喜欢哼哼哈哈的这个东西。如果你有这种潜质的话，你只要跟那种因缘多亲近，虽然你开始好像不得力，只要时间久了，因缘成熟了，福德智慧两种资粮成熟，就可以增长一切三昧，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后面呢，出诸法三昧就是令一切三昧增长。那么你要令一切三昧增长之前呢，就要先得到高出三昧，要积极增长福德智慧。你能够得到增长福德智慧的窍门，你就可以呢积极学习其他三昧的资粮，是吗？这就是这样一个次第性哈。你看有这样的关照，你看除了手楞严三昧还没找到东西可以对照之外，一路这样对下来好像都蛮顺的哈。不过呢各位记得哈，这都是墨学带着各位牵强附会。可是牵强附会有没有作用？有，它帮助我们对以前已经学会的东西来怎么去对照新学的东西。这样的话呢，如果你一直不断的往后头学，就会一直不断的怎么样复习前面的。多复习之后呢，你就会得到虽然它有相似，可是它有什么地方不同，是在因果前后因这个事理种种的次第上呢会有什么分别，你可以找出它微妙的地方。好，这就是第十五个。第十六个，必入辩才三昧。譬如辩才三昧，我们看看它的经文是什么，在206页第二行，云何名譬如辩才三昧？注释三昧能辩说诸三昧，是名譬如辩才三昧。那个辩呢，不要把它讲成是辩论， 其实那个辨呢、啊、也通刀字中间把它换成刀，就是辨别的意思。你能够分别，你能够讲说啊，能够分别讲说，就是必入辨才三昧。你自己能够讲得出你所学习的三昧到底它的次第性是什么，它的属性是什么，它跟别人的差别在什么地方，你能够把这些三昧能够分别而且说明清楚，这个谓之必入辩才三昧。为什么你能够这样子？是因为你站在什么地方？站在顶处。因为你可以把一切三昧看得清楚嘛，对不对？你照到了顶以后呢，你往顶上去看一切的三昧呢，如指掌，对不对？就像如手掌中的安摩罗果一样啊，微细分明，无不通晓。你一切的一些差别呢，跟相同呢，你都可以加以区别。这就是入观顶三昧。观顶三昧是能遍见，要能遍见之前呢，你就要一直不断在学习必入辩才三昧的过程当中呢，去每学一个，去分别每一个跟前面的每一个的差别。比如说我今天学必入辩才三昧，老实讲，如果我要求各位做这个功课，可能会太过分了。做一个百八三昧对百八三昧的表啊，那个你们一定回家做了会死掉。那每一个三昧呢，你去找这个三昧跟每一个三昧之间的同跟异，去把你的体会写下来。老实讲，这个功课不是叫你一天两天做完的。如果你今天要浸淫在百八三昧当中，学到三昧的善巧，而能够用这个三昧去观察世间的生命经验的话，你一直不断用这样子去学习，这只是学习的方法，但并不是一定得要这样子。三昧的学习不是要去分析的，可是借由分析的手段，可以让我们一直不断的可以跟他有长时间的接触，多熟悉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慢慢知道他的差别跟相同，这样才有办法入必入辩才三昧啊。所以呢，这边呢的经文呢，就是什么？就是要能够去辩说出三昧。那龙树菩萨呢，就把它解释成跟四五爱里面的十五爱相应啊。看看1793页倒数第二行，必入辩才三昧者，四五爱中，四五爱是哪四五爱？法无爱、意无爱、持无爱跟乐说无爱啊。法无爱、意无爱、持无爱跟乐说无爱，这是四五爱。这也是属于佛的不共智慧之一哦。菩萨也有四无碍智啊，不过四无碍智在法相上有一点不一样啊。那么在四无碍中呢，这个必入辩才三昧呢，是跟什么三昧相应？跟哪个无碍相应呢？是跟持无碍辩啊，跟持无碍辩相应。所以请在持辩中间写两个字无碍，持无碍辩相应的三昧。这个必入辩才三昧呢，是跟四无碍辩当中的持无碍辩相应的三昧门。菩萨得是三昧，悉知众生语言次第及经书名字等，悉能分别无碍。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先讲后面的经书名字。比如说像现在默学要解释必入辩才三昧给各位听，对不对？我就要先能够去了解经跟论当面所用的一些文字，对不对？那个文字代表的道理是什么？我要能够分别。可是分别完，我如果只是照着这个经论念一遍，各位等于没听一样，因为你们自己念就好了。所以我还要能够知道你们，找到你们能够听懂的一些譬喻啊，一些方便的说法啊，一些过去你们熟悉的观念，先用各位可以理解的语言，让各位先去相似的体会必入辩才三昧。然后呢，以后有机会呢，再不断的再去重复复习，重复复习，提升各位对必入辩才三昧这件事情的了解。那么于是呢，就可以跟各位一起呢，次第性的增加增上对这个三昧法相跟法义的体会。这个呢，叫做知众生语言次第。不是我去知道众生想怎么，而是我知道要对众生次第性的怎么讲说。我必须要先去学习明了经上怎么讲，对不对？把经上讲的意思先体会。可是你不能够把你的体会就这样照说， 你要能够了解众生他能够理解的程度，依着他能够理解的程度，从浅至深，慢慢的带着众生方便施设明智相，让他能够一直不断的入这个理，更深入的去观察，这个叫做必入辩才三昧啊，必入辩才三昧。这样子一定要遍见一切法才可以，你要知道一切法的难易程度是什么，对不对？你不只是要学难的，如果你对简单的经论，比如说你们读的经论我都不去读，我绝对没有办法引各位读过的经论来帮各位解释你们现在学习新的东西，对不对？那么于是呢，我如果要得必入辩才三昧的话呢，我不只是要学自己欢喜读的经论，我要能够遍学一切众生他们学过的，虽然呢那些东西很浅，对我来讲我也不屑去学，可是如果你要为人讲说的话，你就要学一切的经书文字，对不对？你要能够知道这些经书文字的理路名相，它有深有浅，如果你要帮助某一种根器的众生去体会这个法相的话，你要选择弃他的基的他也读过的经文的文字为他讲说，然后次第再带着他慢慢增上，这一种智慧的学习就叫做必入辩才三昧。所以这种人不遍学一切法做得到吗？是不是还要遍学一切法？所以你能够遍见一切三昧门的时候呢，你才有办法能够找到适当的言句为众生解说其义。如果你没有办法遍学一切法的话呢，你只能够用你自己熟悉的程度去为别人讲说，那别人如果根器刚好跟你相当他就能懂，别人不能够跟你相当他就不能懂。那像我们这种凡夫啊，练讲的人呢，我们的程度就有限，我能讲的就是这些啊，我能讲的就是这些。所以在佛学院呢就非常需要啊怎么样复讲，就是要由其他的学长啊在反复把老师讲过的东西呢用学生彼此之间的文句程度啊再重新讲一遍啊，帮助大家啊能够用大家比较熟悉的难易的程度文名相呢去体会这件事情，慢慢的我们才能够趋近老师所讲的那种比较高难度的东西，这个也叫做必入辩才三昧。只要我们能够慢慢的遍学一切法得三昧门的话，能够观一切法，遍见其差异跟不同之话，我就可以依着这个不同排出次第，选择次第相应于众生根器的方式，带着众生呢入一切法三昧门。这个也就是必入辩才三昧啊，我很卖力的啦，各位不知道有没有一点懂啊？嗯，好，就是这个意思。这是第十六个啊，第十六个。所以呢必入辩才三昧呢是学一切法的过程，你慢慢学，每学一个新的东西就去体会你新学这个东西跟你之前学过的有什么关系，是比较难呢还是比较简单呢，把它的次第性难易度都把它搞清楚弄明白，然后呢气里气机的在为别人练习性的讲说，你不断这样子练习下去呢，你终有一天可以把所有众生的语言次第跟经书名字的总陀罗尼相都能够遍见，于是呢就可以入什么？入观顶三昧，入观顶三昧啊！我的解释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呢，必入就是一种学习的过程，是那个历程，学习一切法的次第性的历程啊。每学一切法，每学一个三昧，你都跟前面去比较，跟这个三昧一不一样？跟这三昧一不一样？是比这个三昧先呢，还是比这个三昧后呢？是比这个三昧难呢，还是比这个三昧简单呢？去把这个法相的次第难易因果前后事理都把它的差别相分别清楚，那么随着众生的根器为人讲说，这样子的话呢，你有一天就可以遍见诸三昧，得观顶三昧啊！我的解释是这样子的。好，这是第十六个，接着我们来看看第十七个，是明智三昧。是明智三昧呢是206页经文，看一下啊。云何名是明智三昧？住是三昧，能是是显然就是解释的意思啊。能是住三昧明智，诶，这好像跟前面一样哈。前面呢重点是解释次第，这里呢是解释明智啊。其实呢好像有先后的关系啊，先后关系。我们看看龙树菩萨怎么解释。 什么叫做四明治三昧？他说呢，诸法虽空，请把这四个字画起来。还记得当初须菩提被佛陀要求要为诸菩萨讲般若波罗蜜吗？他一开始表现的态度是什么？谦让，我也不见三，我也不见般若，我也不见菩萨，我也不得三昧，我怎么能够为菩萨解说般若波罗蜜呢？对不对？他是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佛呢，跟舍利佛呢联袂起来，就跟他讲。那最后由舍利佛应可他说：“哎呀，你可以讲啊，你是人中第一啊，诸如佛所说啊，诸法得无生三昧第一，对不对？啊，去为了认可，其实就是这意思。当我们今天呢学一些东西，当有机会你去练习的时候，你为别人解说的时候，你敢不敢讲？很多人不敢讲，很多人在大众中呢为人讲一两句的时候呢，都怯生生的会害怕，这个人是不得什么四明子三昧。其实呢，有什么好怕的？我们还是学生嘛，讲错本来就是应该的，对不对？但是你就讲你懂的嘛。为什么？你如果知道一切法无所得，一切法是空性的话，你就根本不怕讲错，因为讲错是讲对的因。各位同意吗？你只要不坚持你现在所讲的是绝对对，你是不是会一直学下去？如果你今天讲了得到别人的指正，你是不是就有学习的机会？你如果不讲，老是卖出一个样子，我懂啊，我懂啊，你能够被别人指正，你能够得到真相吗？不会嘛，你终究还是就你这个半懂不懂的半桶水嘛，对不对？我就是这样啊，讲给你们知道嘛，不怕各位见笑。你能有这种态度的话呢，你就可以增上，对不对？增上你的智慧，这个有什么好怕？这种东西就叫做认识诸法空性，对不对？你能够真实认同诸法空性，有什么话不敢说？那错了就错了嘛，承认嘛，对不对？改就好啦，我可以对啊，对就是改就好啦，能改嘛，我能改嘛，我也会认错嘛，我一直不断的会因为因缘而一直在那增上。一直不断的增上之后，我就可以越来越对法义很清楚。我总有一天会把这种法义呢找到很适当的名字解释清楚。其实呢，我们不是不懂，只是没有办法把我们懂的东西呢用适当的名字讲给别人知道，或者我们习惯用的名字别人不习惯。我们必须要学会人家习惯什么名字，用别人习惯的名字像为别人解释而已。所以不要以为懂不懂、可以不可以、做得到做不到，老实讲，这些都是因缘不具足的相而已。道也不见得你的本性是不是已经能够契会，其实你都能够用那个三昧，你都不知道，但是你只是讲不出来而已。而四三昧只是要能够解说给别人听，教给别人会。所以你只要一直不断的试，你不试着去做，你怎么能够得到善巧呢？所以四明治三昧就是要讲我现在所知道的。你只要认识诸法空性，那有什么话不能说？名字也是空的嘛，名字也是渐进一切种智的桥梁嘛，对不对？名字根本说不到性嘛，名字永远都是分别相，对不对？既然相说不到性，你何必怕去说名字呢？名字只是趋近智慧的过程，只是手段。既然只是手段，它根本不是目的嘛。我只要让你得于忘全，对不对？不在名字上的有对跟错的分别，你能够得这种善巧的话，你就可以得四明字三昧。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不怕去用名字试探性的去解释，老师你所讲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尽量用你能够理解的文字去解释，只要用你能懂的文字去解释，诸法空性没有什么对与不对，只要你一直不断的去增上，去辨别法义，令人得解，最重要是得受用。那个解是受用的意思，你能够卸脱烦恼的束缚，那么这个名字相就可以有用处。不然呢，你只是得到知识而已，知识如果没有办法令人得解，解不是理解而已，理解只是初初的程度，进一步要能够依着这个名相能够去观察事理，得到事理的观察以后呢，你会发觉，哎呀，没有什么东西绑住我，不生障碍。你能够在不生障碍这种理解性上呢，心就放下来，得到解脱的感受， 这个就叫做四明子三昧。所以四明子三昧呢，对到前面是什么？是不是必法性三昧？必法性就是知道一些法空性嘛，对不对？知道法毕竟空嘛，知法毕竟空嘛，啊，一切法不二，为什么一切法差别相？然后又不二呢？是因为诸法皆是空性，因为你认识诸法皆空的缘故。但是你今天就必须因为学习的目的，或者要帮助别人理解的目的，或者要帮助人家解脱烦恼的目的，所以你要讲出适当的言语，开解别人的烦恼，对不对？你要能够用适当的言语去让别人能够得到体会，而能够卸下心中的包袱，这个都是四明子三昧。如果我要硬要去掰的话呢，就是以种种明子相去让人得解脱，那个四就是释放，就是解脱的意思，如释重负，放下众生的烦恼束缚，以明子而能够离于明子，得到明子相的解脱感，解脱感受入法的性空涅槃的自信，这个也是四明子三昧。我用明子就是要离明子，知道吗？不用明子我就会被困在相上。先用明子能够去观察明子的意，毕竟是空性，让我了解它根本不会绑住我，我只要把它既有明子相认识清楚，障碍毕竟不生的时候，我就会得到解脱的感受。所以呢，也可以得到这样的体会啊。但是你一定要试着去学习明子，你不试着用明子相去理解这个道理的话，你没有办法去得到什么必法性三昧啊，很难得。接着一个，哎，这个我很喜欢，就是官方三昧啊。我一看到这个字啊，我马上就会想到一句我们常常讲的话，什么是找方法嘛，对不对？不要先讲难呐、啊，不可能嘛。官方的意思就是找方法的意思，找方法也不能瞎蒙瞎撞。找方法之前呢，一定要依循着道理性去找方法，才有头绪。如果你不得道理的话，不依着道理去找方法的话呢，你没有办法整理你的头绪。没有头绪的话呢，你做起事情呢一定是慌乱无章。好，那么为什么你要去找方法？因为你以慈悲怜悯平等视一切众生故，你把别人的问题当作你的问题一样来看待，或者你慈悯一切众生在一切的向上得受束缚而受种种的苦恼，你要为众生解除这些苦恼，你有这个动机，于是要先发起动机，官方也就是要发起动机，所以一切你得到力量要去起动作解决这个问题之前，一定要怎么样？动心、观心、观方，方就叫方寸，你一定要动心才可以。可是心动不如怎么样？行动，你要开始依着道理性去找方法。于是他说：“复次，方者，寻道理名为得方，是三昧力故。因为你知道，毕竟不生，对不对？毕竟不生烦恼，所以你不怕去尝试。你也知道诸法毕竟空，所以你无用无所得的智慧，你会不怕。你心能够住于三昧的缘故，你不动，不动自性，你都会去尝试一切的方法。于是。”故于诸三昧得其道理，出入自在无碍，去找到能够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这叫官方三昧。我们看看经文怎么说。经文说啊，能观诸三昧方啊，诸三昧方，方就是方法啊，方就是头绪，方就是道理性啊，方就是一切众生平等无差别。所以别人的问题就是我们以后自己可能会碰到的问题，所以今天趁这个问题还没有临在我头上之前，我就要能够用心去学习，是不是这样子？这也是官方三昧的意思。于是呢，官方三昧呢，就是前面的哪一个？臂床相三昧。如果用臂床相三昧来体会这件事情的话呢，臂床相三昧是什么？入世三昧则于诸三昧最为尊长。如果你能够看重在你身边所发生的每件事情，你会发觉这件事情重要哦，我要好好学习哦，众生这个问题重要哦，我要为它解决哦，对不对？于是呢，你就把它当作是自己的事情一样去解决那个问题，你一个一个问题一直不断的去解决，就得到学习的机会。 你累积官方三昧，你就可以避床向三昧，就可以入避床向三昧，啊，得到这一切法的啊那个尊贵性啊，尊贵性。好，接下来呢，我们看看最后一个第八，不是二十个，不是第十九个，陀罗尼三昧。什么叫做陀罗尼三昧？陀罗尼三昧者，经文是什么呢？经文是在206页12345行下面，云何名陀罗尼三昧？陀罗尼应三昧啊，陀罗尼应三昧。什么叫做陀罗尼应三昧呢？住持三昧，持诸三昧应，持就是受持的意思，也是一持不失，一持不失谓之陀罗尼，能够用你意念不忘失的法门来应可一切法，这个谓之陀罗尼应。陀罗尼呢，也就是你所记得的法，你用你所记得的法来在一切的事理上去观照，这个叫做陀罗尼应。记住，我们如果读过一篇经，这篇经当中开很多的法相，比如说开十个法相，而十个法相当中呢，你只能够理解前面的两个，对不对？你就要受用这两个三昧，经常拿这两个三昧来观照一切的事相，对不对？得到道理性上的受用，这种也叫做陀罗尼应三昧。我们记得多少法，就经常要去用这些法，不要老是把心放在你不记得的、不理解的、不受用的一些法上面。所以很多人经常就跟别人抱怨，我也去上课了，然后听不，你是通通都听不懂吗？你两个小时的课从头到尾老师所讲的每一句话，没有一句话你受用吗？你为什么不去受持受用的这一两句话呢？你只要能够受用那一两句话，你常常用了那一两句话的道理去关照你的事项，不就得了吗？为什么老要把心放在你不懂的那个东西上面？哦，人家都懂那么多，你骗笑，你问过人家了吗？人家懂的是你不懂的那些东西，可是你懂的他也不懂啊。所以每个人都只能够受用自己受用的部分啊。所以什么是陀罗尼？你懂的就是陀罗尼，你不懂的就是非陀罗尼嘛，对不对？只要你不受用的，管他是什么法，他再怎么是无上法，不关我事，对不对？我就只管受用我理解的。问题是你已经拥有的智慧，常常不拿出来用，对不对？吾有良田树木，在那边任其荒芜，一直不断在那边寻寻觅觅。请问你在法门上要寻觅多久才可以得到解脱呢？这也是陀罗尼应三昧的意思。经常把你的心要靠在哪里？靠在你受用的法上，要烁烁的拿你受用的法来观照事，得其道理性，又依增上的道理性，再不断的反过头来观照事情，在事里一直不断的辗转相依，得其无碍，得其无碍，最后在一切事当中也不会因为差别相会受障碍，这叫做事事无碍。这就是陀罗尼应。陀罗尼应就是对你能分别的，你就经常拿来应可诸法，这个就谓之陀罗尼应三昧。我们看论文1794页第三行下面，他说：陀罗尼应三昧者，得是三昧，能得分别诸三昧，皆有陀罗尼。意思是什么？你一法摄一切法，你能够分别诸三昧，任何一个三昧，一跟一切之间有四门，一摄一切，一切摄一，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切，这样了解吗？这是四门啊，这是法界三观当中的次第。那么这一切东西呢，拿来看陀罗尼应就是一指。虽然你今天只懂一个法门，可是那个法门如果你学得深的话，它可以让我们通一切法门。我记得是夏莲居老居士吧，在他的念佛三昧，华严三昧念，华严念佛三昧是谁写的？是黄念祖老居士还是夏莲居老居士？黄念祖是吧？哎，他里面就有一句话，我记得是不错的话，他好像记得是 广修十位深入总持即专修即位总持啊，他有这样一句话。那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我们现在经常辩论，到底是要一门深入，还要广学多闻？你看看过去大德注解经论，我还是在一本经上去深入，可是这本经呢，你去好好去学习它的时候呢，发觉这本经的深意，你拿各种经典来注解它，都可以通，对不对？那么你拿所有的经论来注解一部经，是不是广学？可是你拿来注解那部经，是不是得其这一部经，这一部经的深入意，是不是可以深入？所以广学其实就是深入，总持专修就是总持。如果你就把一切法拿来观照这一部经的话，那你这一切法就是资粮，这一部经就是你的法门，对不对？你就可以借由广学多闻而帮助你一门深入。其实这两件事情根本不妨碍，不妨碍。那么像空师父呢，就经常劝很多人呢，只要受持一部经，那意思其实不是叫你不要去读别的经，是你一直诵到你对那个经义啊能够分别其意象无障碍的时候，那么光是一部阿弥陀经就有好多注解本了，对不对？所以不要只是停留在念诵经文而已，你要能够进一步增上，你要去读这个经文的什么各种注解本。那么注解本呢，它为我们抉择从哪里先下手，先去读要解，对不对？再去读，我忘了他讲的次第了，反正呢就把要解啊、疏钞演义啊、四帖书啊、圆中钞啊这几部的次第，我还记得简老师也曾经建议过啊，他也有他的次第的建议。所以其实呢，你可以看到每一个经的深入的解释都旁通到许多的法门，就是这里意思。你能够学到多少法，你就拿这些法来当作资粮，深入你所受持的那个法门，你就可以得到陀罗尼印三昧。所以你一门行得深，也通一切法，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呢，我们应该把心受用在你自己能够理解受持意持不忘的那些东西上面，经常拿来在事理上观照，就可以得陀罗尼。所以呢，分别诸三昧门呢，皆有陀罗尼，就可以让我们得到一切法的陀罗尼，就是总持意。总持其实呢，不要以为你背一切的东西叫做总持，总持其实得心要的意思。你有那一个仓库的钥匙，就是得陀罗尼，对不对？你只要能够抓到那个头绪，就是得陀罗尼，对不对？用那个头绪，你一直不断的顺那个道理性去思维下去，就是得一切法的陀罗尼。所以重点不在多，而在得到那个窍门，得到那个心要，得到那个我们礼拜一所讲的那个大纲啊，得到那个总持意，得到那个心要，这就是陀罗尼印三昧。那么这里呢，可以观察到什么呢？这里呢，好像不能够硬要把它掰叫做金刚三昧啊，不能叫金刚三昧。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保留哈，我们接着看看无狂三昧。无狂三昧的经文是什么呢？云何名无狂三昧？注释三昧，于诸三昧不欺狂，是名无狂三昧。不欺狂对墨学来讲有两重解释，一个呢，像我学法哦，喜欢先得一切法的世俗地，一定要让我在世俗地上世间的道理性上要能够得通达。你要能够借着你世间法上能够解释的通的方式来体会这个法相，不要一切法相的时候呢，就先去把它讲得很玄很玄，离开世间智慧可以体会的程度跟范畴，那样子对我们的能力而言呢，不受用。对很多人而言，可能会启发信心，也不一定。有人呢，会在那种玄义上可以得到受用。那是那些人的根器。以墨学我来讲的话呢，我总是希望能够在世间法上得到相似受用。我不会认为世俗地就是他全部的道理，但是只要能够从世间法上找到相似的解释方式，我会去偏重这件事情，能够在世俗地上能够不迷闷。不要弃狂于人，我懂多少我讲多少，我体会是这样子，可是我一定会跟大家讲，就跟我大家讲一样，这是我的体会。 但是我绝对相信这三面门的每一门的解释不只是限于我所解释这个样子而已。如果只是我所解释这个样子就够了的话，它就不叫做三昧，也不叫做百八三昧。百八三昧一定要依任何一门入无量，这个才能够得三昧门。所以各位要尽量的去体会，去玩味，去受用，去拿这三昧门的角度价值观去观察一切的事理啊，这样才有办法得这个三昧门。无狂三昧就是这个意思。其实我们学一切法就是要干什么？就是要能够断爱贪嗔痴。可是这里他就讲了，你看啊，经文啊，论文他就说了，无狂三昧者，有一些人啊学习三昧反而升起了什么贪嗔痴慢疑邪见等六种根本烦恼。爱就是贪，慧就是嗔，无明就是痴，中间就少了什么慢跟疑，其实各位可以补上去。邪见就是五种不正见，这就是六种根本烦恼，或者是十劫啊，十劫。如果你去学三昧门反而升起烦恼的话，我就会建议各位把它放下。无狂也是放下的意思，对不对？我学它学了半天反而升起烦恼，我学它学了半天反而让它变成我跟别人争执法义谁对谁错的因缘，那我不如说我不懂，对不对？我只要说不懂，那你意思是什么？先把别人的意思先听懂，把你的知见先放下，不要因为你学习这个三昧门的解释跟别人不一样，就起了什么贪嗔痴慢疑众种种邪见的因，这个不是学三昧的根本。学三昧者要见法不虚狂，对不对？懂多少是多少，不懂不知就说不知，依着自己的程度学习这个三昧，慢慢增上，不要因为你学习一切法而反得迷闷。这一切法学起来不值得，不值得。可是如果你的个性就不怕难，你就喜欢去不知不断的分析比较推度而不觉得烦乱，最怕就是起贪嗔痴慢疑的烦恼，乃至于会以为我这样的体会理解是最正确的。只要你去观察我的心，我可以不怕难的一直不断的钻研下去。只要你不生这六种根本烦恼，没事，你就继续钻研，你只要继续深入进藏。但是问题是要关照你的心起不起六种根本烦恼的相，一旦起，放下修定无功用心，等你心能够定得住了之后继续再深入，表示你那个时候有障碍。有障碍的时候呢，你绝对不能够再继续照着过去的习惯继续钻。这个时候呢，你就要记得回来求三宝加倍，打坐、拜佛、精行、放下，把心放空，对不对？那么呢，回过来观察世间相的差别，反而呢，能够在心得到一种舒放的作用。这个也是无狂三昧的使用方式。记住，学法关键就是断烦恼，而反而不是生烦恼。你只要知道学烦恼就是错，对不对？你去学学学了半天反而烦恼越来越多，那你就要先放下，对不对？调伏转换一下自己学习的方式，因为你过去学习的方式就是要造成这个学法现在得到烦恼的因，对不对？所以你姑且放下，看看放下这一个学习的方式之后，你的烦恼的相会不会疏解开来。如果你得到疏解的时候，就知道你过去不得法，你要改变方法才可以。于是你要再去参学其他的三知识，请教我过去学习的方法有什么地方错误。你可能呢把自己的心呢绑得太紧了，对不对？稍微放松了以后，甚至呢你可能是为了要得到知识去学习这个法，这也是个不正确的态度。因为你不是依着发菩提心去学法，你希望用很快的速度啊弥补人家已经的进步很多的进度，你在一直不断的人我是非去比较高下，你不希望落后于别人，于是你要求快。当你出生这种不平等因的心的时候，你学法就会出现障碍。学法不是为了要得多，学法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消解我们的烦恼相， 如果学法生出烦恼，就知道已经违背无狂三昧。这个时候只有一件事情，放下，放下。那求三宝加倍，你要知道，于诸三昧都无迷门之事，真正能够入三昧门，没有任何烦恼的相会升起，一定都是很好，都对，真好，就是那种很舒服、很顺利的相，不会有这种坎坎坷坷，然后还要找一堆的麻烦呢、啊，画符啊啦，得到什么东西的加持啊，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事，啊，你就换一个方法试试看，啊，换一个方法试试看，乃至于呢，把它放下无功用行一段时间，可是你的心还是要道上，等因缘具足的时候呢，你再回来学习。今天不懂，我当它是资粮；能懂，我就继续深入。这个也是无狂三昧，骗不了你的心的。所以呢，我们在学法的过程当中，不要忘了常常关照我的烦恼相有没有越来越薄。如果越来越多，表示违背无狂三昧的相。如果你和无狂三昧跟陀罗尼因三昧呢，其实呢，两者加起来呢，其实就可以知道它就是一切法的形象多少深浅。于是呢，我把这两个呢合入首楞严三昧啊，合入首楞严三昧。可是不见得那么要勉强，因为这两个呢跟前面没什么特别的相关性，我又个别去学习它也没什么不可以。诶，居然还有15分钟，好，我们就这样可以吗？以上所讲的有没有哪一个需要我再重复解释的？没有。嘿，老师今天讲那个1792页说入法印三昧，是先有宝印三昧，然后老师认为说次序应该是先入法印之后，然后才是宝印三昧。对。可是他在1792页，他那个经文是写说有印得入，无印不得入。那照这样来看的话，应该他那个照经文的次序应该是先有宝印，然后再有入法印。 对，但是你要得到宝印才有办法入啊，这个是不错，你一定要得到宝印才能够入什么安稳国，所以入安稳国就是入涅槃城是目的，懂吗？不是得宝印是目的，印不是目的，三法印啊一时相应都不是目的，那都是入涅槃城的钥匙而已，而且入涅槃城还不是得三法印，三法印只是法，只是因，在入涅槃城的因地。要学得三法印，三法印要能够证，证了以后呢，要得三三昧三悉陀门，要过三悉陀门才能够入涅槃城。这个是大智论给我们开的次第嘛。那么如果是这样来讲的话呢，那么宝印三昧就是已经得印了，已经得印了，懂吗？宝印三昧是你自信就是印，知道吗？你得一切法的般若波罗蜜。就可以以三法印印一切三昧，这是宝印三昧的解释，是吧？可是这里的解释是说，你如果要入安稳国，就是入涅槃的话呢，你有印才可以入啊，没有印就不能入啊。所以呢，菩萨要去得入法印三昧，才有办法入诸法实相，因为诸法实相印呢，通三法印，也就是般若波罗蜜。你得到这个东西才有办法显现出宝印三昧的作用，能够出显现宝印三昧的作用呢，你才可以入那个涅槃城。所以我们不要以得法印为目的，得法印为目的的话就会得到你刚才那样的体会，你一定要得法印才有办法入法印，这变成就很奇怪了啊！入法印是要我要去入涅槃城，所以我要先得法印，对不对？要先得法印，要先怎么得呢？要先修学般若波罗蜜，得见诸法实相。得见诸法实相呢，我就可以拿三法印印可一切法。得到三解脱门以后，我就可以入涅槃城。用这样来体会。但是呢，我还是说，这个是我体会这两者之间关系的文字相。我用这样来安置次第，安置次第。不过，如果我们有果看因的话，宝印三昧也一定在前面。为什么？因为你要去做一件事情，一定要把目标搞清楚。所以用学习来讲的话，你一定要先学宝印三昧是什么回事，对不对？先学什么叫三法印呢？对不对？你要了解三法印是什么， 可是问题是怎么去得三法印？怎么去得三法印？你要得三法印，就要先去了解空无我，是吗？再能够要把嘛，用空无我去体会什么涅槃极境嘛。所以呢，能够去认识空性，就变成你的下手处嘛，对不对？如果你在向上执着了，你就得不到三法印的第一门呐。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这边就建议啊，入法印上面就建议从入诸法空相空性下手先学，先去学习。这是从下手的次第，入法印三昧在先，宝印三昧在后。可是你学习的次第反而是宝印三昧要先搞清楚，我们有哪些东西要学习。哦，原来有三法印要学习。三法印有三个啊，要从哪一个先去学习呢？龙树菩萨建议从空先去学习，再去学习无我，再去入涅槃。这是他建议的次第，也不妨可以这样去体会。所以呢，次第呢，问题是要从因看果，还是从果看因？是从事去入理，还是从理去入事？理去造事，这有种种解释的方法。所以次第呢，是随着方便施设，没有一定的次第。好，我只是用我的方法来帮各位去理解这之间的关系。理解这的关系，是要从它的相似性去体会它的不同在哪里。各位懂意思吗？哎，那这是学习这个这么多法相的方法啊，去进行比较啊，然后呢对比之后呢，找到它的同跟不同。那么同不同可以从因果位置上去看啊，可以从事理的角度上去看啊，可以从先后次第性上去看啊，可以从这个能所的对峙上去看，有很多角度可以去分析它啊。那我从因果上去看，这是一种次第性。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刚刚讲到那个四明是三昧，
是
跟那个学佛不要中途之见，有没有什么障碍？
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信得过佛为我们讲一切法毕竟空的话，对不对？那我们其实呢，现在都不是佛，我们都承认我们有成佛的可能性，一定要相信，对不对？这种相信自己有佛性，就像是相信诸法是空一样。但是呢，我们虽然相信，不会绝对有正上慢说我现在就是。既然我现在都不是，我有怕讲错的机会吗？我不会。于是我会试着依我所能够掌握的名字下去解释这件事情，只要我不落决定之见就好，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只要认为我所讲的还不如佛所讲的毕竟空性，那因为毕竟空不妨碍我这样解释，懂吗？如果他妨碍我这样解释，那他就禁止我学习啦，对不对？我这些东西都不能够次第一直不断的增上，我什么时候能够成佛？我不可能零与一嘛，一定是次第一直不断的增上，有一天突破我法二执，对不对？俱生最后一米无明也断了，才有办法成佛。所以这个从凡夫地到佛地，这是次第性的。次第性就是依着名字相而有分别，你能够依着这个名字相的分别去找到适当你程度的来解释你所理解的东西，这个位置是名字。
所以在学佛的历程上来讲，就在学佛的过程上来讲，也不怕，不要太局限于知见，因为怕知见中途不敢讲。所以
我们从学佛学院就可以看得出来，从藏教的学佛一定要辩经。辩经老实讲是求败，因为辩经呢有一个前提是背经。因为辩经的时候呢，他问你一个问题，就要你从你自己背出来的经当中引经据典来回答。今天人家啪一击掌问你的问题，你马上联想不出一个你所知道的名相来加以回答，你这个时候就知道你的功力不够，要回去继续背，懂吗？所以呢，这些都是一种刺激的增上因缘。今天呢，我其实也鼓励各位啊，要有机会的时候呢，要能够参加读书会。读书会的好处是什么？因为你们今天只是听我一个人讲，老实讲是各位是佛，我是学习的菩萨，你们在监督我一直不断的进步而已。可是今天如果你们也要学做菩萨的话呢，就要试着去能够讲出了你的体会是什么。甚至就像现在各位一样，你们问问题，问问题是学着你把你的体会到什么程度表示给别人听， 的一个机会。如果你老是一直不断的听，老实讲，抽油烟机是不可能开悟的，对不对？这抽了半天，最后只是把它用汽油把它洗干净而已。一定要拿来用才可以，一定要拿来用而已。那我们真的拿去断烦恼之前呢，又怕自见不正确，对不对？所以要跟着一些同参道友一直不断的讨论。所以其实呢，我们一直现在鼓励啊，现在其实允许各位的经论是可以讨论的。过去我们学经的态度要很严谨，因为经是佛说的，我们怕把它讲错。你可以看到，你看南传啊，甚至是藏传，他们呢都比较偏好从论下手。像南传他们从阿毗昙下手，对不对？藏传从论下手，他们不太去讲经的。那论的好处是什么？凡夫所造嘛。你只要对这个部分义理能够掌握，我只要能够分析得宜，次第分明，我就可以去帮助比我还智慧不够的人能够增上。那么如果各位能够愿意去学论的话，就像我们今天读大乘的论，用论来体会经，那我们就不怕去用这样去解释看看，诠释看看，要能够讲出你的认识。因为呢，你听半天，假定你没有试图去解释一遍的话，你永远不能够用你的语言来学习。因为我的知识是受限在我的语言系统底下的。如果我没办法消归自信的意思，就是说变成自己的东西，那怎么样能够消归自信？你不试着自己去解释看看，对不对？不试着自己来用在你的生命经验看看，你哪能确定你自己能够真正知道，对不对？感悟无用，你哪能立悟啊？那你真的去用之前，我觉得互相讨论是一种学习很好的方法。这是我们汉地哦学佛法一个可以采用别人之长的地方。我们过去呢都太着重哈啊权威啊，这个权威讲经，那我们都去听，这当然也是庄严道场很好的地方。可是呢，会流于我们只是去解经的文义啊，解经的文义。那么纵使成就，就成就这个善知识，我们也是闻熏一些金刚菩提种子，这当然也是不错。不过我们当然也是希望我们终究有一天也能够成佛嘛，开悟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也希望自己也能够进一步去诠释的机会。所以真的鼓励各位能够去有小班去开读书会啊，这就是四明子三昧，不要怕去解释看看。所以我一直鼓励各位去做功课，不是要逼各位，是要创造各位更多角度机会去学习法义的可能性。去分析它不是重点，因为那个都是犯错而已啊。可是你不去试着去犯错啊，不试着去用你的话去整理，老是抄我写给各位的，那永远还是我的嘛，对不对？尤其各位如果看看的话，你只要把我的笔记啊摆一个月不去看它，再拿来看的时候，看不啊，连我自己都看不懂啊！不要说是你们呢，我招认了，所以我根本不管它了。我再来，我再读，我再重新画一张。我每次读，每次画一张。这就是学习的方式，我只是把我学习方式告诉各位，各位不要把它当作是什么那个一成不变的东西。我要显示的是这个方法，不是那个里面那个白板所写的那些东西，那个格式，那些线，那个线都是空性，都是不决定的，不是决定一定是那个样子的，懂我意思吗？那个事就是练习，你要练习使用名字，因为名字是我们误入自信的方法。你不去通达名字的差别性，不去熟练它的话，你根本不没有办法体会，没办法体会。试着用你能懂的方法去诠释看看，你不去诠释，不去体会，你根本哪会懂？你只是听一堆而已。所以我说啊，听太多，你永远不能一直当学生的，懂吗？我们学是永远要向佛学，是不错的，可是不要忘了要发菩提心，菩提心就是要度一切众生的。为利有情愿成佛，为利有情学一切法，为利有情要断我的烦恼，都以利有情为目的。因为这么多人等待我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要精进不放逸，对不对？哪可以一直不断的谦虚？你要谦虚到什么时候？对不对？啊，那一大家一起堕落的可能性而已。大家都不进步，那就要大家一起堕落。所以菩提心呢、啊？是让自己精进不放逸，真正的因地的心是菩提心，能够保住自己精进不放逸不退转的根本的原因是菩提心啊。 所以各位希望每天能够自己去敦促自己增上啊，这是很重要的学习。而不必要贪多，真的法不在多，法在受用。你能够受用一门，对不对？慢慢用一门来摄一切三昧，摄一切诸法三昧，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陀罗尼印，陀罗尼印。所以呢，百八三昧的好处在哪里？百八三昧就提供除了很熬牙的法义之外，提供你很多元的角度，你不妨试着从这么多的角度去学习波罗波罗蜜。百八三昧就是108种，108类，还不是108项而已，是108类学习波罗波罗蜜的角度，去思维波罗波罗蜜法义的方式，去得到波罗波罗蜜的用处的方法，就是百八三昧的意思啊。所以各位不要以为只是我讲的就是对啊，各位也可以去体会，要把你的那种能够去体会法义的心呢、啊，放柔软的，放宽的啊，你不要去认为去限制它啊，不要有对错是非的观念，你只要记得你了解多少，就用你都说了解的东西来关照你的烦恼相，让你的习气改变，让你的烦恼变薄，在这个地方增上，你就可以受益，对不对？不用拿来跟人家在口舌上去辩争，这个就得到法的利益。那你就尽量去学了，那各种方法帮助我们去增上波罗波罗蜜，那就增上，对不对？何必客气啊？好吗？还有没有问题？是。哎，
他那个放光三昧跟那个，我说我刚刚听到你说你那个火光三昧跟那个，你是说上生出水，下生出火。
火光三昧跟火一切处不一样。
不一样。
哎，
那他那个怎么讲？就是说，他那种上生出水，下生出火，他那个方。
那个是火光三昧，那个不是火一切入，火一切入只是观想而已。观想火性，观想火性，而不是产生火的相。火光三昧是出火的相，比如说你修水相三昧，你全身都化作水，你的体质会变，这是从经论上看是这样的。楞严经不是有这么吗？啊，然后呢，你的沙弥啊投了一颗石子在那个里面呢、啊，他起来以后就觉得怪怪的，他就跟那个沙弥讲啊，你明天再来这个地方呢，啊入那个水，把那个石头拿走，有没有？那就是入水光三昧。那个是改变整个身体的四大，可是火一切入是在观想上而已，是入那个性，不是现那个相，啊，火一切入不太一样，好，我们有问题的话，下课我们再讨论啊，大众请合掌，一起恭念回向机，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好，把盖脚巾折好再起来哦。嘿，如果我们每次都是十个的话，不会啦，后面应该会越来越快。他的百八三昧讲不完，各位要这样子学习吗？还是要让他？我问各位啊，因为我是很欢喜这样的体会，因为我觉得百八三昧很好玩。百八三昧讲完之后还有十八空咧，前面经文的前面还有十八空，十八空的经文在前面，而且十八空的大致都认识在第一册哈，不在第二册。十八空的那个论文呢，我们不要看那个四摩诃延品的这一段，因为这段他没讲什么啊，那么百八三昧我们看这一段，可是呢十八空的时候我们要看前面第一册的那个十八空那段文里面的解释，那段文详细而且很精彩，里面有很多很难懂的文句啊，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学习。